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东法轮功学员黄慧芳被非法判刑四年，辽宁七旬余英花被网判三年半入狱，生命处于危险状态，湖北公务员周爱玲第九次被关洗脑班迫害，向民众讲真相，湖南雷华梅被网判三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茂名高州市法轮功学员黄慧芳女士2020年2月22日被绑架，之后黄慧芳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2万元。黄慧芳上诉后，茂名市中级法院违法维持原判。现年67岁的黄慧芳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她原本体弱多病，修炼后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无病一身轻，她体验到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2020年2月22日，黄慧芳在向民众派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高州公安局和南关派出所警察绑架。当天晚上，黄慧芳被劫持到高州公安局。第二天，黄慧芳被高州公安局以取保候审的方式放回家。2020年10月27日，黄慧芳被非法批捕。2020年底，黄慧芳被茂南区法院网判四年，勒索罚金2万元。黄慧芳不服非法判决，提出上诉。2021年3月12日，茂名市中级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非法裁定。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黄慧芳屡遭中共警察骚扰绑架。2000年3月，黄慧芳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桂林火车站被绑架，被非法刑讯。3月3日，黄慧芳回到高州市后，被南关派出所抄家，并被高州市公安局劫持到石鼓戒毒所拘留了15天，被勒索罚款2000元。之后黄慧芳长期被南关派出所骚扰。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71岁的法轮功学员余英花被网判三年半，2021年7月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近日，余英花的家人接到监狱的电话，声称余英花血压高达240，生命处于危险状态。2019年7月，余英花老人在家中被无端绑架抄家，大连市政法委610级国保大队长期非法对法轮功学员监视、监听、跟踪，绑架了多位法轮功学员。余英花随后被非法关押到大连市姚家看守所。旅顺口区检察院对余英花非法批捕。2020年9月，余英花被旅顺口区法院网判三年半，勒索罚款1万元。2021年7月，余英花被劫持到沈阳女子监狱11监区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工商局公务员、法轮功学员周爱玲女士2021年9月29日被非法拘留15天期满时，被国保大队警察直接劫持到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这是周爱玲第九次被关洗脑班迫害。现年53岁的周爱玲原是武汉市硚口工商局财务科审计员，负责审计局属单位的费用支出。修炼法轮大法后，她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尽职尽责，拒收礼物和红包，受到相关单位的称赞。2021年7月29日，周爱玲在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时隔数日，周爱玲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到武汉市第一行政拘留所。9月29日，拘留15天期满的周爱玲在武汉市第一行政拘留所的门口，被硚口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五个警察拖拉着抬到一辆白色轿车上。周爱玲被劫持到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迫害。 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周爱玲曾八次被绑架到洗脑班，三次被非法拘留，她的公务员资格被取消，降职到工商局下属的工商所做工勤员。在洗脑班，周爱玲遭到打耳光、罚站、关禁闭，手吊靠在窗户上五天五夜，脚尖着地吊靠着在太阳下暴晒、强行灌食等酷刑折磨。2016年6月，周爱玲依法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遭绑架拘留15天。接着周爱玲又被劫持到桥口区额头湾洗脑班，三名包家人员的费用全部由周爱玲承担，单位从她的工资中扣除了79000元，使周爱玲一年半没有拿到工资。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22日，湖南省怀化市法轮功学员雷华梅因向民众讲真相被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2000元。雷华梅现已提起上诉。2020年9月27日，雷华梅在下班路上给有缘人送上一份真相资料，被跟踪她的便衣警察绑架。雷华梅被反铐着劫持到城中派出所，非法关押在派出所的小号。晚上11点左右，雷华梅被放了出来，一个警察抓住雷华梅被铐着的手，用力往大门外推。雷华梅快到家时才发现，她包里的家门钥匙和身份证不见了。雷华梅返回派出所时才知道，派出所警察偷了她包里的钥匙，将她家抄了，她的法轮功书籍等物品堆放在派出所。11月13日，雷华梅在工作单位上班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怀化市看守所。2021年3月16日和5月10日，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法院对雷华梅两次非法庭审。雷华梅的两位辩护律师为她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7月22日，雷华梅被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法院枉判三年，勒索罚金2000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美国五城巡演，各界精英盛赞，振奋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5日至10日，美国神韵艺术团在美西的斯波坎和波特兰、美中的路易维尔、堪萨斯城和芝加哥五城同时演出，共12场，再次吸引了当地主流精英中的新老观众。神韵展现的纯正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美的画面，精湛高超的舞蹈技艺，充满神性的精神内涵，给观众们带来了一场视听飨宴。演出中，各界翘楚们看到了天上和人间的关联，接收到在艰难时代中振奋人心的信息。戴维·阿普里盖特是伊利诺伊州商业和知识产权诉讼方面的超级律师，传记出版商马奎斯名人录于2019年授予他终身成就奖。阿普里盖特看完演出后说，神韵在各方面都绝对令人震惊和壮观，是一个伟大的现场表演艺术的整合，具有高妙的技术性和美感，并将造物主再次来到并更新宇宙这个强大的信息带给人们。考古学博士雷诺兹先生表示，人类正处在诸多美好被破坏的时代，但神韵在努力恢复人类文明中最美好的内容。无论什么样的不幸 都不能夺走一个人做好人的权利。雷诺兹说，我看到节目册就想，哇，这位艺术总监一定非比寻常。当我看到他的作品，心里立即升起敬畏。我很高兴可以生活在一个可以看到他作品的时代，而不是在日后的史书中读到。我坚信这一切都会被载入史册。我很荣幸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样的作品。在福布斯排行榜全美百强企业詹姆斯哈迪工业担任总裁兼 CEO 的杰克张先生表示，神韵舞蹈表现的许多故事都诉述了人是如何自天上而来到地球人间，因而天和人中间有许多关联。博尔德雷先生是一位知名钢琴家、声乐教练、指挥家、教授和作家，涉足歌剧界约40年，并在美国著名高等学府授课。博尔德雷观赏演出后，对神韵的音乐高度赞扬。他认为，神韵艺术家融合了中西方乐器，音乐传遍全球，可以复兴传统文化。他说，这是我第四次来看演出，可想我是多么喜爱神韵。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491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轮功真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现在您可以从中国大陆免翻墙直接访问明慧网，网址是https://bit.ly.com/ming/hui。 我们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都是来自明慧网的第一手真实资料，欢迎您继续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磨难消，面对骚扰不动摇。作者大陆的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2号。那是2005年暑假的一个早晨，我去给工地干活的小儿子送生活用品，看到19岁的儿子的手脚都被水泥烧破了。儿子为了多挣一点钱补贴家用，一天也舍不得休息，我深感人生的不易。我骑着自行车，心不在焉地往家走，思绪万千。那时我母亲刚刚去世，思母之情再加上心疼儿子，使我既难过又伤心。当我骑到一座桥上时，对面过来了一辆毛驴车，因为桥面比较窄，我在稀里糊涂地躲避毛驴车的时候，我连人带自行车一下子就从桥上掉了下去。我当时就昏了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甚至连摔下去的过程都没有了记忆。这个桥大概有5米高，因为河里常年没有水，河床上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和石子。严重摔伤，大法救了我的命。不知昏迷了多长时间，我醒了过来。我听见有人问我，你是哪个村的，叫什么名字？可我都忘了，我说，我不知道。就听有人说，大脑摔坏了，失去记忆了。然后我又昏过去了。 后来才知道是我们村的一个人下班路过这里认出了我。他看我伤得太重，不敢动我，就想借用在附近干活的车把我送回家。可是人家看到地上好多血，我的浑身上下也都是血，头上还在往外冒血，脸色苍白，人都快不行了。谁都怕半路上我有个三长两短，所以谁都不敢拉我。我村的人就赶紧回家告诉了我的家人。家人们赶来了，不停地喊我，我才慢慢地醒了过来，才一点点想起来早晨的一些事，逐渐地恢复了记忆，也知道自己是个修炼的人了。我回到家已经快中午了，我感觉到自己像是被摔散架子一样，浑身非常疼，腰腿脚都不停使唤，站不住。我姐姐是同修，听说后急忙赶到我家，她说，你怎么样，行吗？咱们有师傅。我说，是，我们有师傅，我能行。我想起了师傅，一下子就精神了很多，也有了底气，也清醒了很多。下午我丈夫从工地赶回来了，他让我赶紧去医院，我坚决不去。他说，你看你的肩胛骨都劈了，骨头冒出来老高。亲朋邻居来了很多人，有人跟我丈夫说，别听他的，这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人都这样了。我说，我不去，我有师父管，我会很快好起来的，不会有事。我丈夫没有再坚持。我姐用剪刀把我的衣服剪开，和家人一起帮我擦洗身体和头部的血渍。洗完了前面翻身时，腰部和大腿剧烈的疼痛，我强忍着一声不吭。后来家人告诉我，我的右侧肩胛骨已经严重错位，从外面就能看见骨头突出了老高，头上有一个一寸长的大口子，流着血。我的身体一动，头上的血就鼓鼓地往外冒。当时家人拿了一整卷卫生纸按在伤口处，我脸色苍白，浑身都是血，很是吓人。第一天晚上疼得我一夜没睡，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一切都需要人照顾。但是之后我一天一个样，身体恢复得出奇的快，七天后我就能下地了，头上那个大口子也结了痂，伤口愈合得非常好，痂掉了，连疤痕都没有。一个月后我的生活能够自理了，只有肩头上有块小骨头还往外凸着，但根本不妨碍我干活。村里的医生看到我后说，你也就是神了。丈夫高兴地说，知足了，没花一分钱，你就好了。50天后到了秋收的季节，我就和原来一样下地干活了。人们常说伤筋动骨100天，我只用了50天就完全恢复了。我这次摔伤不只是左右的邻居知道，全村人都知道了我摔得很重，没有就医，没有用药，恢复得超长的快，好多人都知道了法轮大法的神奇。面对敲门行动。在2018年的敲门行动中，乡派出所和县国保大队的人曾三次来到我家，有2次家里没人。第三次是一天的晚上，天下着小雨，我丈夫在屋里看电视，我正在屋里练功，屋里没开灯，我看到他们开着警车来到院子里，停了一下，又把警车倒了出去。第四次来，他们遇到了我丈夫，让他转告我，说他们下午5-6点还到我家来。我到家后，得知了这个情况。我给师父敬香，请求师父加持我救度他们，启迪他们的良知善念。我开始发正念，解体操控他们的共产邪灵、黑手烂鬼，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清除干扰我救人的一切不好的因素。 5点多钟，他们来了。我停止了发正念，迎了出去。他们来了3个人，其中一个人拿着录像机。他们问，你是某某吗？我说，是。接着我说，听家人说你们来了4次，这是第5次。他们说，是。我说，你们辛苦了，不管你们以什么方式来到我家，都是缘分。我接着说，来屋里坐吧。首先咱们不是敌人，咱们结善缘，不结恶缘。我边说边往屋里走，走到桌前，一边给他们倒水，一边说，请坐吧，听说你们要来，我给你们准备了几个凳子，洗了几个茶杯，先坐下喝杯水吧。他们说，不喝。其中一个年龄最小的人说，别忙了，我们问你几个问题就走。我回过头来看着他们说，你们先别问我了，我先问问你们再说。比如说，一个人救了你的命，后来又出来一个人让你背叛你的恩人，说如果你不同意背叛就会如何如何，你们怎么选择？这3个人互相看了看，没有人吱声。过了一会儿，年龄最小的人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拿录像机的人上前阻止了他，示意他别冲动。我很坦然地说，我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说人必须得讲良心，重道义。你们尽管录像，照实给上面汇报。你们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我就把我从桥上摔下去的经历讲给了他们，他们听得很入神。我还告诉他们，人绝不是一死了之，死人附人体的事在农村时有发生，人们也都知道。听完后，有2个人先出去了，剩下了拿录像机的人。他说，其实我们都知道你们练法轮功的是好人。哎，他也往外走。我跟他说，你可别干傻事啊。从他的表情中看得出来，他的善心出来了。那2个人已经走到了院子中央，我就大声说，希望你们也别干傻事。那2个人转过头来，停下脚步看着我。我又说，你只要在天地间，不管你信不信，神灵都会存在，我希望你们都有好的未来。过了几秒钟，他们说，谢谢。我说，不用谢，只要你们好就行。他们走后，我双手合十，谢谢师父的加持。面对清零行动。2020年秋的一天，村委会的2个人拿着几张纸来到我家让我抄写。我想这绝对不是好东西，所以拒绝了。当时丈夫在家，他虽然不反对我修炼，但是因为我曾被劳教迫害，再加上一次次的被骚扰，他怕我再遭受迫害，就应付他们说，我写算了。我说，不行。来的人中有一个是丈夫的侄子，他侄子说，就让我书写吧。我说，谁都不能写。他们都不吱声了。过了一会儿，丈夫说，我就写，看你怎么着。当时我不愿动手和他抢，我丈夫就签了字。过后我心里特别难受，对这件事很难忘怀。过了一段时间，村支书和我丈夫突然找到了我上班的工厂，让我到乡政府去。我说，我没有时间，不去。村支书就给乡政府的人打电话说我不去。接电话的人说，是市里来人了，你要实在来不了，视频通话也行。村支书说，那好，就视频吧。乡政府的人要和我通话，我接过村支书的电话。乡政府的人很客气地称我长辈，他说，我们很了解你，你们村干部对你评价也很好，希望我们都能相互理解，都能过得去。我说，当然，不光让你过得去，我还希望你有个美好的未来。 对方说，好，刚才是在路上和你通话，现在我到县政府大院了，过一会儿你就和市里负责人通话。我说行。过了几分钟，对方打过电话来了，说，喂，你好，你是某某吗？我说，你好，我是某某。那边又问，你知道法轮功是某教吗？我说，不是你说的那样，咱们公安部2000年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文件认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上网可以查到。对方不吱声了。我听到对方电话里有很多人在说话议论，但听不清说的是什么。过了一会儿，那边又问，你知道不好吗？我说，你说不好，可我这么多年内伤外伤从没用过一粒药，我健康的生活着，全村人都知道我不花医疗费，怎么能说这大法不好呢？行了，我也祝你有个好的选择，有个好的未来。我该说的也说了，时间到了，我该回厂干活了。我放下电话就进了工厂的大门。回忆这20多年的修炼历程，有过被劳教的迫害，有过修炼路上的迷茫，也有过走了弯路的痛悔，也有过面对骚扰的从容不迫。我过的每一关，跨过的每一个坎，都是师父的慈悲加持和保护，都是法轮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在世间的体现。我们只有100%的信师信法，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才能闯过关难。我们只有把众生捧在手里，用自己最大的善心去面对众生，才能启迪世人的善念，不让众生对大法犯罪。个人的一点粗浅认识，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发正念效果改善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8日。一天学法，看到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人发出的意念在人的空间是很快的，如果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他就超越了这个空间的限制，那么他的意念就非常的快。同时我们还讲了，人的功和人身体所携带的一切能力都受你的思想所制约，那么也就是说，你的意到，你的功就到，就有这么大的能力。我想发正念就是施展神通，就是功能的运用，功能都是有灵性的，他们知道该做什么，该怎么做。而且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所以我今天发出纯正的正念后，就静静地守住那个灭字，其他什么都不想，感到被能量场包围着，暖暖的。10分钟后，觉得清理了大量邪恶，感到心清气爽，头脑异常清醒，心里非常舒服，远没有原来那样发正念耗时很长，使用的是人的蛮力的感觉。效果好了不知多少倍。这样一来，发正念变得轻松了，我就更愿意发正念了。建议在镜子前发正念，能发现练功和发正念时的很多不正确状态，只有手竖直的立掌效果才会好，否则说明主意识已经混沌了，还怎么上战场拼杀。同修在交流文章我体会到的发正念威力中写得很形象，对我很有借鉴。 前些时候，我发现我倒长和睡过去了之后，非常苦闷，我就站起来发，不让自己睡过去。坚持长时间清理自己的思想业力和党文化以及各种执着心，特别是不依不饶地清理思想业力。有时间就告诉他，你不是我，我不要你，你死吧，过去我承认了你，都不算数。现在我坚决排斥你，你必须死。你在我的层层空间上都没有丝毫的生存余地。平时被转法轮，被能给我增强正念的师父的法，约有十天左右，我就不困了。每天坚持到晚上12点多也不困，练静功经常能入定了，平时头脑也不容易发昏了。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弟子，我们为法而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8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于1998年冬天走进大法修炼，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走过了20多个年头。我很荣幸我的记忆中都是大法。我把生活中的点滴写出来，尤其是与青年的同修交流，让还在消沉的青年同修赶紧精进，要知道我们都是为法来的啊。前几个月在机缘巧合之下遇到了外地的同修来本地交流，我在这里称他为舅舅同修。在那次交流最后，舅舅和我说，像我这个年纪的同修现在还在坚持学法的实在太少了，他去过很多地方，说我能排前几名，让我一定要坚持住，坚持到最后。我当时沾沾自喜，觉得自己还不错，也想是师父借助同修的嘴在给我鼓励。但是就在我写这篇交流稿的时候，我再回忆起同修说的那些话，我不再沾沾自喜，而是感到伤感。本来都是为法来的，但是因为现在常人中迷失了真我，多可悲啊。就在2周前，这位同修又来了本地，又和这位同修交流了很多。当时同修就问我，为什么师父在讲法的时候专门提了25岁左右的人。我回答说，因为这个年龄阶段的人正好是师父传法时出生的，都是同化法来的。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等到我传法的时候，那个神来的就像雪花一样下来，就那么多。我一算这个年龄啊，从我传法到现在25岁左右，这些年轻人真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都是神来的。他们下到地上来，散布在全世界各地，有的当人当不了，没有那么多人身，那就当动物当植物。为什么当今社会对这个动植物保护的要求那么高？这些年都是有原因的，是神在安排，在带动。没人看得清楚这些事情，但是都不简单。第一部分，去掉对手机的执着。在我的修炼过程中，最大的一个执着就是手机。学法状态好时，对手机的执着就很淡。状态不好的时候，那手机就像粘在手上一样，对手机的执着如同吸毒一样，离了手机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因为手机的软体都卸载了，没有几个能用的软体，但是还是消磨时间。早上起床就找手机，睡觉之前再摆弄手机，学法时心还在念着手机。学完法后立刻就拿起手机，
这种状态我也意识到不对，但是就是没有真正的想改变，还是依着自己的感受来，想玩就玩，玩手机一点也不困，学起法来没看几页，上下眼皮就打架。有一天，我突然读到师父讲真我假我的法。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人在世间上，他只是享受着生命过程。我过去说人很可怜，人在这个世间上，他只享受着生活过程中给人带来的感受。我这个说法比较准确了。什么意思呢？人觉得自己在主宰自己，我想干什么，其实是在后天养成的一种喜好中的习惯与执着，在追求感受，仅此而已。而真正起作用要干什么的背后因素，就利用着人的习惯、执着、观念、欲望这些东西在起作用。真正的人体就是这样，只享受着生活过程中带来的感受，给你甜的你知道甜，给你苦的你知道苦，给你辣的你知道辣，给你来个痛苦你知道难受，给你来个幸福你知道高兴。我不能成为可怜人，不能被执着喜好而左右，掩盖住真正的自我。我应该让真我说了算。就这样，我想玩手机的时候，我板着不玩，多学法。慢慢的，在不知不觉中，我就不想手机了。真是像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所说的，法能破一切执着。第二部分，去掉名利心。我与父亲一起经营了一家辅导班，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学生的人数越来越在乎，人多挣的就多嘛。尤其在学生开学的前几天，我坐立不安，连睡觉都不是很踏实，就怕开学时学生少，没法接受这个事实。嘴上说着不在乎，其实心里在乎的不行。越是执着，越是没有，因为人心不放，格局就变小了。慢慢学法中，自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就是心没从根本上改变，那么外部的环境也不会有起色。随着我学法的增多，感觉慢慢人心就淡薄了。可是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见真性》中说，考验面前见真性。就在今年的九月初开学前，有一位家长给我打电话，问是否还是照常上课，时间上是否有什么变动。我说依旧照常。后来他说，大姨想问你个私事儿。我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他说，你是练法轮功吗？我回答是。他大致说，他早就知道我有信仰，但是后来有家长反映说，我给学生讲有关法轮功的情况，有些家长考虑要给孩子换个地方，问我是否能保证不给孩子讲这些。我当时也没说太多，因为电话里不能讲清楚，正好赶着去同修家开交流，我就挂了电话。交流回来后，我就在思考这件事。发生在身边的事没有偶然存在的，那我是哪儿没有做好，导致出现这个情况的？我自己问自己，给学生讲三退有没有错？罪证的事当然没错。怕不怕因为坚持讲真相丢失声源，从而利益受到损失？不怕，因为我在做最正的事。后来连着问自己几个问题，我找到可能是我没有给家长讲过真相，这是我的漏。这件事发生不是坏事，是天大的好事。我没有主动给家长讲真相，这家长主动来听真相，这是巧妙的安排，谢谢师父。我找到这些之后，可能找对了，我感觉身心都特别高兴，感觉细胞都在笑，从来没体会过的快乐。第二天一早，我就给家长回了电话。我说昨天因为有事匆忙，很多话没有说透，在电话里也讲不清， 要是有时间，咱们当面聊聊。正好这位家长下午来我家附近，我求师父加持让我救人。到了约定地点，我刚开始不知道怎么开口，是那位家长先开的口，我就顺着给他讲了真相。但是他很是排斥，因为他接触的很多法轮功学员，要么因为被绑架，要么就是因为被邪恶迫害病业离世，他很不理解。我一一给他做了解答，但是直到最后，我也没有转变他的观念。可能我放下了对利益的执着，开学没几天就来了很多学生。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我这是走正了。只要信师父，师父不会真正让我们失去什么。失去了也是失去那些不好的东西，一切都是好事。长功的同时，业力也在转化。第三部分，去掉色欲心。总是接触常人的网络，所以不知不觉中就在滋长色欲心。看健身减肥的视频，就起了减肥的执着。怎么吃健康餐啊？怎么吃不胖啊？看护肤的视频，就买了好多化妆品，让皮肤变得白一点、好一点等等，完全没有认识到这已偏离了法。在经过镜子时，有意无意地照一下镜子。这些小小的行为，其实隐藏着大大的色欲心。我还有对谈对象的执着，虽然心里知道只要成家就是被各种事羁绊着，慢慢的就可能往下滑，可是没有法的约束，只是用人心强制控制自己是根本不起作用的，而且还特别痛苦。别人一给我介绍朋友，我总是挑挑拣拣，看看条件是否符合。一次，同修介绍了另一同修家的孩子，我有点动心，就非常纠结。去相亲吧，感觉不对；不去相亲吧，感觉怕错过。就是人心不去，难为自己。纠结一周之后，最后放不下，还是去见面了。说来也巧，在见面前一天，我去理发店修理头发。这家我经常去，每次都是让理发师看着剪。这次他给我剪得很短很短，就像个男孩。最后他说，你可能会骂我，可能会感谢我，但是都无所谓了。我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感觉有点太短了。当天去见面后，双方都没有拒绝对方，然后就是说以后慢慢联系。其实当时我没有看上对方，但是觉得他母亲是同修，而且感觉组织一个家庭也不错，回家后还挺期待对方联系我。后来对方来消息说不喜欢短头发的女孩，事情结束了，我的心却起来了。凭什么看不上我？我还没看上他呢，难受好几天。后来我才想到，这不是我，这是假我，不是我想的，别想干扰我。我就排斥他，思想上来就排斥他，几天就过去了。我知道这是我爱面子的心在作怪，因为色欲心不去招来的干扰。虽然意识到了，但还是没有从根子上去掉这颗心，总感觉有合适的可能还会见，没合适的就这样了。师父可能看见我心还没有去掉，就安排之前提到的舅舅同修来劝我。他给我举了好多青年弟子，因为最后走入家庭都滑下去了，就是礼一环扣一环的给你上圈套。最点醒我的一句话是，我们是来干什么来了？我知道我是助师正法来的，不是来贪图人中幸福来的，可能也不一定幸福。什么是幸福？在法中才是幸福。感谢同修的劝诫，更感谢师父时时刻刻看护着弟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吃肉问题时说，也有的学员欲望比较大，吃肉的心很强，平时很能吃肉， 人家对肉都感觉很腥时，他感觉不腥，还能吃。为了让他去这个腥，怎么办呢？他吃了肉就会肚子疼，不吃就不疼，会出现这种状态的，意思就是不能吃了。多学法，时时刻刻在法上，有执着就对照法去执着，不要撞了南墙才回头。就像吃肉问题一样，本来应该去的执着不去，就是坚持自己，非要等强制的让你吃肉肚子疼，才会意识到不能再吃了。时时对照法去修真不难，难就难在用人心看问题，在法上轻轻松松往上走。像我一样的青年弟子，我们是为法而来，不能因为人中的诱惑就掩盖住了真我，不振作起来怎么能对得起自己，怎么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精进实修，我们也要做助师正法的中流砥柱。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庆祝五一三征文文章，题目是回忆师父传法初期治病的神奇事，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又临法轮大法日，回忆起关于师尊李洪志先生的几件往事，记下来以表达对师尊的敬意，并留给后人。我是来自师父的家乡长春的大法弟子，迫害开始前，在长春很多人都认识师父，也得到过师父的帮助。我有个表姐，她不修炼，有一次表姐出了车祸，腿伤得很严重，外伤长时间伤口不愈合，十分痛苦，养伤期间一直坐轮椅。这期间恰巧有一天，别人推着表姐的轮椅在电梯里遇到了师父，他们认出了是法轮功的师父，就跟师父说了表姐的伤势，请师父帮忙给治疗一下。当时师父说有事忙着要走，没有时间。下了电梯，师父就走了。可那天之后，表姐的伤势迅速好转，不久就痊愈，能正常上班了。师父恩泽四方，帮助人也不需要人知道，也不需要人感谢，无形中就帮了。我是1994年在大连听师尊讲法后开始修炼的。记得大连讲法班期间，有一天大连辅导站站长介绍了前一天一位先生专程从法国来中国找师父给他儿子治病的事。这位法国人的儿子好像是有小儿麻痹症之类的病，无法正常说话。当时他儿子还在法国，师父和此法国人在大连，师父从大连帮他在法国的儿子治了病。站长介绍说，法国人过后打电话给儿子，儿子已经能正常说话了。我还看过师父当时到法国传法时和中国驻法国大使见面并给大使夫妇治病的录像。我的印象是师父谈话理智平和，讲得不高， 就是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在中国传法的情况。谈一会儿话之后，就开始给大使夫妇治病。大使本人患肩周炎，胳膊向上抬不到竖直，师父用手拍他的胳膊，一会儿就能抬到竖直了。大使夫人有腿疾，师父给他治疗时表面没动手，当场就好了，大使夫人很惊喜。后来96年出了光明日报事件，一篇该报刊登的文章以文革式的无根据、不讲事实的大批判式的语言谩骂攻击法轮功，在学员中也引起了一些波动。我记得在讨论中有一位学员说，北京健康博览会上师父给罗锅治病时他在场，他亲眼看见那个非常严重的罗锅的人，当场脊背就直了。后来大法弘传越来越广，师父基本上以传法为主，人们都是自己修炼大法，身心受益了。当时北京在做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调查，我们练功点也让每个修炼者都写一下自己修炼大法前后身心变化的情况，搜集到一起。后来还开了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我是开始修炼比较早的，是练功点辅导员，参与了整理这些材料，知道整体的情况。我印象中就是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体状况真是都不怎么好，长期受严重慢性病困扰的非常多，什么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乙肝等等，很多人有多种病。练法轮功后大多数是无病一身轻了，有效率是100%，痊愈率也很高。我们练功点我亲眼所见，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头发全白了，行动迟缓。她住的楼层比较高，大概是6楼。中国的楼房很多没有电梯，她上下楼很费劲，但很有毅力。她每天都坚持下楼走一走，这就是她为保持生命活力的全部活动。看我们在楼下练功，她也跟着学练。几个月后，我发现她那纯白的头发在后脖附近呈灰色，是因为一些头发已经是黑的了。我印象中最清楚的一件事是，有一天我们练功结束后，我看到他离开练功场走路的动作，像个动作鲁莽的年轻人，每一步不仅是迈步，而是撑着大步，迈的步子挺大，频率也不慢。我在背后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就乐了，谁能想象他几个月前步履蹒跚、老态龙钟的样子呢？还有一位修炼者也是我在北京亲身遇到过的，修炼大法前瘫痪16年了，修炼大法1年多后行走自如。当时中共在1997年全面开始迫害法轮功前，一些报纸已有零星的对大法的攻击文章抛出，中国经济时报是其中之一。一些大法弟子去和报社的编辑讲自己在大法修炼中受益的情况，指出报道不符合事实。当时去中国经济时报的就有这位大法弟子，他拿着自己以前的残疾证跟报社编辑讲自己的变化，并要求编辑对大法做正面报道，以弥补先前不实报道造成的损失。编辑当场被说服，决定给他登一篇报道，这就是那篇报道《我站起来了》的幕后故事。在法轮大法中修炼的也有绝症患者康复的。我们练功点开修炼心得交流会，有一位发言的就是乳腺癌晚期的，被医生判只能活2个来月了，他后来修炼大法完全康复了。这些事说一天也说不完，几乎所有修炼者都有身心巨大变化的体会。大法不是为给人治病的，而是佛法修炼，但客观上会给修炼者带来非常健康的身体。后来我出国后，看到别的国家的人，国民健康整体状况没有中国那么差，中国医疗保健系统也很差，所以当时中国法轮大法修炼者和其家人对师父的感激和尊敬非常深，这可能也是当权者所妒忌的吧。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江敏演唱的歌曲《得度》。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大陆传出，至今已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游行队伍中不同族裔的人修炼。真善忍的法理使上亿的法轮功学员身心受益，他们都无比珍惜自己得法修炼的机缘，并为与法轮大法结缘而倍感幸运。歌词是这样写的：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度，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下面就请听由塞班岛大法弟子作词，修月作曲，江敏为我们演唱的歌曲《得度》。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